第六课，胜过罪的诠释。罪，罗马书第六章是讲如何脱离罪的诠释的。为了理解悔改和得胜，我们必须要理解罪是什么。罪是什么？通常来讲，圣经谈到有罪的行为时，都说它是刻意而为的。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至九节，雅各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一个人有目的的、明知故犯的选择悖逆上帝，他此时就是在故意犯罪。无意识的偶然违反上帝的律法，不会像刻意而为的罪那样破坏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我们若照我们所知道的真理活在光明中，我们的罪就都被洗干净了。约翰一书一章第七节，我们也就不需要害怕那些未知的违反律法的行为会使我们与上帝分离。刻意而为的罪会毁掉信心，并伤及到人与上帝的关系，而这一段经文要讲的主要是刻意而为的罪。经文研读，罗马书第四部分第一段，罗马书第四部分，罗马书第六至八章要论及的是被称义者成圣。至此，保罗一直在谈的是被算作属于信徒的义，这样的义被归给信徒，用以代替他过去所犯的罪。到这里，他开始描述被赋予的义。被赋予的义也是上帝在称信徒为义的瞬间凭恩典赐给他的，它意味着信徒凭借脱离罪的诠释实际成为义者了，会有圣灵帮助他过圣洁生活。因而信徒不仅被算为是圣洁的，上帝也使他成为圣洁，这一工作被称作成圣。在这一刻，我们要学习罗马书第六章胜过罪的诠释。第六章要点，信徒既已脱离罪的捆绑，就必须选择在顺服中过得胜的生活，免得他回到受罪辖制的光景。第六章概说，这一章是保罗对许多人内心中的错误观念所做出的回应。他们误以为信徒有了恩典就不需要在生活中顺服上帝的律法了。他们的错误认知是由于他们对恩典有错误的理解。保罗自问自答地提出了两个假设的问题来回应这一错误。第六章第一节和第十五节，有些人读了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节之后，就会顺理成章地以为我们应该继续犯罪，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恩典。第六章第一节，他们的想法似乎是被算作是我们的义会取代我们的犯罪记录，至于我们是否继续犯罪无关紧要。有人认为信徒不需要在生活中顺服上帝的律法，还有另一个理由，我们是凭着上帝的恩典蒙悦纳，而不是凭行为。就是这个理由让他们错误地以为他们做什么都无关紧要。第六章第十五节，对于这两个假设的问题所呈现出来的逻辑，保罗是强烈拒斥的。他之所以解释胜过罪的诠释为什么如此重要，就是要回击这等错谬。朗读罗马书第六章逐节注解。第一节，有人听了保罗说恩典比罪更显多，也许会问出保罗在这里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人也许会以为就结果来说，罪实际上是好事，因为他为更多恩典的临到预备了道路。这样的观念让我们肆无忌惮地活在罪中。第二节，使徒保罗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就好像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问题一样。他接下去解释说，我们不可能继续在罪中活着，因为我们是在罪上死了的人。第三至第五节，我们不继续活在罪中，也是因为我们在基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正如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五至十九节所解释的那样，耶稣已经为我们所有人做成了拯救的工作，我们凭信心与他相连，乃至于上帝的恩宠临到我们，就像临到基督一样。耶稣只一次向罪而死，随后就为上帝而活。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而不是为他自己的罪，因他本无罪。然而这里要讲的是罪的问题已经完结了。 凭信心，我们是与他同死同复活了，乃至于在我们这里罪的问题也完结了。敬礼就是耶稣的死与复活的再现，象征着我们与他同死同复活。第六节，救人代表的是归信之前的有罪的生命。我们会在下文中解释救人的概念。罪的生命完全结束了，乃至于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请留意这段经文用到了哪些词语来描述罪。死、钉十字架、还有灭绝，这些词都在表达全然胜过罪的意思。第七至十一节，这几节经文所强调的是罪在信徒生命中的辖制已经结束了，其例证就是死亡。已死的人就完全脱离罪了，我们也需要有像死亡一样的属灵经历。耶稣复活以后，他没有再次死，也没有继续死，到死这里一切就已结束了。我们也要向罪而死，到这里就让罪结束，完全脱离他的权势。向罪而死是结束，然后我们就为上帝而活。基督是向罪而死，被埋葬，然后复活。基督徒与基督的联合让他脱离了罪的权势，使他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至二十三节所描绘的图景。保罗宣告他是在罪上死了，罗马书第六章第二节，脱离了罪，罗马书第六章第七节的人。在罪上死了，这就是他不再处于罪的权势或控制之下。信徒也要凭信心把自己看成是向罪而死，在耶稣基督里向上帝而活的人，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这意味着基督徒也要在个人生命中经历上帝关于他所宣告的真理，他不要再容让罪在他的身体上作王，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二节，也不要再容让他的肢体做不义的器具，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三节，反倒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并且要让自己的肢体做义的器具，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三节和第十九节。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中，算作是财会术语，它是确认某事为真，它不是要人伪装的一句话。使徒不是在告诉信徒去说假话，信徒要意识到他已完全被拯救，已脱离罪的权势，就像他死了一样，他应该选择去过完全脱离罪的权势的生活。这一章的其余部分解释了胜过罪之所以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我们不是罪的奴仆，而是上帝的仆人。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罪，当你还做罪的奴仆时，你没有行义，第六章第二十节。而今你已脱离了罪，成了上帝的仆人，既如此就要活在圣洁中，第六章第二十二节。第十二至十三节，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副对比，我们若不胜过罪，罪就掌管了我们。信徒不受罪恶欲望的掌控，而你若使用身体去做错误的事，你就是向罪的权势让步。反过来说，你的身体属于上帝，应该为他所用。第十四节，在律法之下就意味着要依赖顺服律法来赢得上帝的悦纳，这样的人没有救恩，要基于他的行为表现接受审判，因为若没有恩典，谁也不能胜过罪。在律法之下就意味着被定罪，意味着活在罪的权势下，在恩典之下意味着依赖恩典来得到上帝的悦纳。在恩典之下的人不在罪的权势之下，在律法之下或在恩典之下，并不是指在旧约中或在新约中。第十五节，听说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也许有人会问，我们既然不在律法之下，我们能犯罪吗？而这一节经文就是保罗针对这个问题的反问。这样的人以为，我们在上帝面前蒙悦纳，既然不是靠顺服来实现，那么我们就没必要顺服了。保罗强烈地回应了这个问题。保罗并没有直接解释恩典为什么不会自动遮盖我们在归信后犯的罪，而是解释说，一个人若在罪的权势下，他就不能成为上帝的仆人。第十六节，你顺服谁，你就是谁的仆人，因此你不可能既侍奉上帝又侍奉罪。你若顺服罪， 罪就是你的主，这就意味着上帝不是你的主。正如使徒彼得所说的，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十九节，你若不成为罪的奴仆，就不能向罪让步。第十七至十八节，信徒已被释放，脱离了罪的权势，现今做了义的奴仆。他们是因顺服福音才有了得释放的经历。这里再一次说，他们要做义的奴仆，就有必要从罪中得释放。整个这一章都展现了被罪捆绑与得胜的全方位的对比。无论在哪里，我们都找不到丝毫暗示说信徒有可能在罪的权势下，或说罪人继续犯罪却有可能仍是义者。保罗在这里说的再明确不过了。第十九节，他说他是在照人的常话向他们解释这件事，为的是让他们能懂得他们从前向罪让步，乃至他们在罪里陷得越来越深，如今他们要在行动上成为义者了，而这又是成为圣洁所必须的。一个人并不是凭做对的事情才成为圣洁，但如果他不做正确的事情，那他一定不圣洁。第21至23节，罪不会带来好东西，只会自然而然地让罪人以死亡告终。罪人挣得的是死亡，死亡是罪的工价。信徒也没有挣得永生，因为他不可能挣得永生，他只是领受了恩赐。个人得救确据的根基。有人以为一旦一个人接受了基督，他就保证会得救，哪怕他的生活方式与这一宣告大相径庭，哪怕得救的宣告并未转化成生命上的转变，哪怕他并未展现出任何悔改与归信的果子，哪怕宣信之人不肯做耶稣的真门徒，他就可以错误地宣称说自己已经得救了。这是致命的骗局，并且与多处经文相矛盾。我们就可以用真心，本着坚确的信心，进前去朝拜，心被血洒过，除去邪恶的意识，身体也用清水洗净过。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二节，吕正中译本。你们这因信蒙上帝的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我们从这些经节可以看到，圣经上所说的得救确据依赖于信心，得救的确据依赖于清楚明白的信心，全备的确据，确据起始于清楚的明白福音。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三和第四节。这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节所说的领悟上的确信。吕正中译本。我们得救是唯独本乎恩，也因着相信基督为代替我们的罪受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至第九节。得救的要求不是完全无罪，谁也做不到，也不是一直觉得得救了，而是持续不断地信靠基督所做成的救赎之功。哪怕是在我们失败的时候，有真正的得救信心，并热心追求忠诚于主。得救的确据依赖于真诚的信心，真心真诚的归信者是心被血洒过除去邪恶的意识的人。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二节。罪责和羞辱已被除去了，代之而起的是平安和爱。真诚的归信者也是身体被清水洗净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真诚的归信者也是持续不断地为了得赦免脱离罪而承认并悔改的人。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二节，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确据以活泼的信心为条件，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这个信念就像是在城堡或堡垒中一样得到保护。上帝的大能保护维护我们，并最终引领我们走向得胜的境地。我们可以凭信心支取基督宝血的洁净能力和他复活的大能，我们就得着能力来维护我们的灵魂，直到我们得到永生。唯一真正能使我们得救的信心，就是能维护我们的信心，是不断信靠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已完成之工作的信心。信心不是工作，却是我们得救的条件。希伯来书的作者如是写道，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许多人认为在救恩上附加任何条件都是律法主义， 然而，无论是耶稣还是每一位新约书卷的作者，都明明白白地教导说，持续不断的信心是何等必要。你们若持守着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一节，吕正中译本。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八节。应当谨守信心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失了信心，如船破沉水一般。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北京光化译本。约翰卫斯理在描述得救确据时说，我的安慰不在乎信徒是否会堕落的任何说法，不在乎对过去发生的任何事的任何回忆，乃在乎今天光景如何，在乎当下我在基督里知道他使我与他和好，在乎我现在在耶稣基督的脸上看见上帝的荣耀之光，行在光中，就如他在光中一样，与父与子有美好团契。我的安慰乃是通过恩典，我可以信主耶稣基督，并且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上帝的儿女。救人，救人这个词语在使徒书信中出现了三次，而且三次都是保罗用的。我们把这三处用到这个词语的经节，连同各自的语境做一番对比，就能看到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九至十节说，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保罗说，这些信徒已经脱去旧人，他不是说他们已经全然圣洁了，因为哥罗西书第三章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呼吁他们要圣洁。他此前曾对哥罗西的信徒说，当求在上面的事，思念上面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上帝里面。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至三节。他接着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第三章第六节说，这样的罪会遭到上帝的审判。第七节说，这些信徒从前也曾做过这些事。保罗既说他们应该致死这类事，这就暗示他要求信徒在生活中绝对不能容忍他们。他随后呼吁他们要弃绝某些东西，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以及其他东西。第三章第八节，这一切与基督里的新生命不相称。随后我们就来到这句话，他们应该做这一切，因为他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他描述了圣洁的品格，第三章第十二节。随后鞭策他们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要像基督，第十三节。随后告诉他们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第十四节。他说这些意在呼召他们在基督徒的信心上有长进。我们似乎可从这节经文的语境中明显看到，旧人是在信徒归信之时就脱去的旧生命，正因为他们已经脱去了旧人，保罗才相信他们能够进入完全圣洁的地步。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二节，这节经文出现在与哥罗西书的那段相似的经文中，他在第四章第十七至十九节中描述了异教徒的生活方式。他接下去在第四章第二十节中把他和信徒的生活进行了对比。第四章第二十一至二十四节描述了学了基督。第二十节听过他的道和领了他的教。第二十一节是什么意思？这些事包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也是他们归信时所发生的事。这段经文遵循和哥罗西书第三章相似的模式。保罗先是说，脱去旧人是他们所学之福音的一部分。他随后给出第一个命令，那就是弃绝谎言。他接下去又提到生气、污秽的言语和恶毒。他告诉他们要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哥罗西书也是在说完旧人已被脱去之后提到了所有这些事。旧人不是信徒仍然需要摆脱的东西，而是在他归信时就已经脱去了，他们尚未完全圣洁。保罗于是呼召他们进入完全圣洁的地步，使他们的生命与他们摆脱旧人时的起点相称。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 在这段经文中，保罗描绘了非信徒和信徒之间的鲜明对比。这一章的要点是让耶稣的跟随者确信他们已经胜过罪。保罗说，旧人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这是他为了证明信徒有能力过得胜生活而给出的一个理由。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他显然是说，因为信徒在归信时已经发生的事，信徒能够脱离罪的辖制。结论，那么旧人这个词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旧人就是当一个人归信时，他要离弃的那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有罪的生命。刚刚归信的人仍然有些行为和态度更像是旧人才有的，而与新人格格不入。正因如此，保罗才告诉信徒要在生命中进一步改正，使他们与已脱去旧人的生命相一致。他是在说，由于你已离弃有罪的旧生命，你需要停止任何与公义的新生命不相称的行为。耶稣为我们成圣所做的预备，我们从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至十节得知，耶稣为我们个人成圣所做的预备。当我们重生时，我们就被放置在基督里了。他受死复活所成就的一切，在他里面都成为我们的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基督里有足以让我们全然胜过罪的资源。因为我们与基督合一，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也都发生在我身上。他死的时候，我死了。他复活的时候，我在他里面复活了。因为信徒与基督有着永活的合一，在信徒和罪之间也有了一个全新的关系。我们如今在罪上是已死的人，无论在罪的行为上还是在罪的原则上，我们都是已死的人。这就是我们在位分上与罪的关系。因为我们与基督合一，我们如今就是行在新生的样式里，因为我们享有他复活的生命。因为我们与基督合一，他之被钉十字架成为我之被钉十字架。由于他的死击败了罪的权势，我们的生命也不再在罪的掌握之中。请留意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一节的看这个字，意为看的那个希腊文词在新约中出现了十一次，但在不同的语境中被译作不同的词。在此处，它是指凭信心支取上帝因着基督的救赎和复活为我们预备的不犯罪的自由和与上帝的合一。这节经文教导我们要相信那已经成真的事实，即我们向罪是死的。我当怎样行才能证明我向罪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是活的？我凭信心领受上帝之道做我内心里的真理。我凭上帝无谬误的圣道的权柄宣告说，我已被释放，脱离了一切的罪，在我主耶稣基督里向上帝是全然永活的。我作为耶稣基督的甘心爱他的奴仆，我愿意弃绝那些旧生命才有的态度和行为，全然降服耶稣是我的喜乐，而我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带来的结果就是我有永生。结论，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有特权享有全然不受罪的权势辖制的自由，这是基督用他的宝血赎买的特权。不止如此，过得胜的生活也是上帝的命令。或许你从未意识到这一条真理，上帝已经拯救了你，你行在新生的样式中，而你发现罪仍然不断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你不想要这样，可在你里面有那么一种东西，想要我行我素。若是这样，你就要顺服保罗的吩咐，把自己算作向罪的确已死的人，第六章第十一节，并且把你自己交托给上帝，第六章第十三节，让他来全然掌管你。你若这样做，他就使你过上不受罪的能力掌控的自由生活，相信上帝所说的，并且宣告你已有自由，不受罪的辖制。如何过得胜的生活？你想过没有，我们在生活中真的有可能胜过罪吗？上帝应许赐给我们的恩典和能力，完全能够补偿我们在遇到引诱时的软弱，而且绰绰有余。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哥林多前书十章第十三节，这节经文告诉了我们几件重要的事情：一，每一样试探对人而言都很平常，它是因着我们的人性而来，而且是冲着人的某些弱点，这就意味着你的挣扎真的不是只有你才有。二，上帝知道我们的极限，他理解我们能承受多少，我们并不真的知道我们能承受多少，但他知道。三，上帝会限制临到我们的试探，因为他想要我们过得胜的生活。有些人以为试探常常会超越我们的能力，因为我们是人，他们以为一直得胜是不可能的，但这节经文说这不是不可能。四，上帝会为我们过得胜生活预备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所以我们可以从这节经文得出一条结论，即上帝是要我们过得胜的生活，上帝会回应我们的信心，赐给我们过得胜生活的恩典。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我们若理解了信徒是如何被试探击败的，或许我们也就理解了如何预防失败。没能胜过试探的人往往容许自己经过了某个过程。雅各书第一章第14至15节描述了这个过程，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约翰卫斯理观察到，陷入故意犯罪的境地通常会经过如下几步。一，试探来了，来自世界、肉体或魔鬼。二，圣灵警告信徒要警醒。三，受试探之人开始注意到试探，试探的吸引力增加，这是此人在此过程中犯的第一个错误。四，圣灵担忧，信徒的信心减弱，同时他对上帝的爱冷淡下来。五，圣灵严厉责备。六，圣灵的声音让此人痛苦，他于是掩耳不听圣灵的声音，却去听那试探者诱人的声音。七，邪恶的欲望启动并开始充斥他的内心，信心和爱消失，此时他就准备犯外在的罪了。我们也不应该认为每个人的经历都符合这个模式，有时也有人似乎没有经过任何过程，突然就向试探让步了。我们若一直关注试探，它的威力就增大了。对于很严肃的在乎能否一直胜过罪的人而言，他一定会坚定心意，为的是一遇试探就马上拒绝。人若认识到试探会导致他犯罪，而他却在要不要抵挡试探的问题上犹疑不定，他的犹疑不定就表明他的心还没有毅然决然地想要讨上帝喜悦。试探是对信心的挑战，因为试探一临到，我们就有机会怀疑此时此刻顺服上帝是不是最好的选择。信徒似乎不能在生活中胜过罪，那是什么原因呢？或许是因为下列问题当中的一个或几个。一，他没有看到上帝要求他顺服。二，他没有看到或相信上帝会赐他恩典，给他能力的应许。三，他没有依赖上帝的恩典来获得力量，而是依赖自己的力量。四，他没有以完全的、无条件的顺服来侍奉上帝，而是有选择的顺服。五，他没有凭恩典追求只按上帝心意来行事的单一动机。腓立比书第三章第13至15节。六，他没有坚持属灵操练，因而他没有维持好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信心也不强健。七，他没有在本地教会保持好属灵上的责任。八，他没有经常默想上帝之道。九，他没有在自己的生活中培养起感知圣灵声音的能力。有三个人来申请司机职位，第一位想要让老板对他另眼相看，于是就说，我的驾车技术那是没得说，我要是在离悬崖边几英尺的路面上高速行驶，您都不必担心。第二位也不甘落后，他于是说，我可以在离悬崖边几英寸的路面上高速行驶而不会掉下去。第三位申请人犹豫了一下，随后对老板说，我不会挨近悬崖边，让您冒生命的危险。你认为谁有可能获得这个职位呢？我们不应该想要看看我们到底可以离试探有多近，还不至于犯罪。 上帝想要在个人层面上给我们一些指导原则，保守我们远离那些我们有可能会陷入试探的领域。我们应该知道哪些东西危险，比如哪些娱乐活动，并远离这些东西。信徒若没有保持他与上帝的关系，他就该马上悔改，并且通过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恢复他与上帝的关系。约翰一书第二章一至二节。他不应该等到将来的某个他以为更方便的时候才悔改。他若想要恢复，圣灵就会把这个欲求给他，并吸引他回到他与上帝的关系中。他的悔改若真诚，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马上就会恢复。上帝牺牲了耶稣，这样就已经为我们得救付出了最大的投资。他若不赐给我们继续走下去所需要的恩典，这笔投资就白费了，而他是不会让投资白费的。你要知道并领受的五点真理，胜过罪在基督徒而言是正常的经历，因为耶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已经从罪的奴役中释放了他。对拯救恩典的无知，未能保持自己与基督的合一，未能持续把自己看作在罪上已死，向上帝而活，未能全然决绝地把自己献给上帝做义的器具，都会带来持续犯罪的状况。每一位真信徒都渴望有胜过罪的经历，这是因为耶稣曾为了救我们脱离罪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是因为罪在本质上是有毁灭能力的。若有人辩解说，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看一看保罗的回答是何等斩钉截铁。他宣告说，断乎不可。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至二节，仅仅因为上帝为罪之病预备了医治方法，就对罪采取随随便便的态度；仅仅因为医学界找到了治疗艾滋病或癌症的方法，就对 HIV 病毒或癌症采取随随便便的态度，这两者是何其相似。治疗方案虽有了，可病人还是会经历病痛的吧，还是会有伤疤的吧。举凡头脑正常的人绝不会说，咱们得病吧，这样我们好得医治。一个人一旦觉醒，得知罪是何等可怕，得知罪会得罪圣洁的上帝，得知耶稣曾为医治我们的罪付上多么大的代价，他就绝不会说，咱们犯罪吧，反正有恩典来遮盖罪。基督徒会经历到脱离罪的那一种自由，他的经历有赖于他是否知道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第六节、第九节，并应用如下这些真理。一，有罪的旧人已死。我们从前是有罪的人，是旧人，我们在属灵的层面上已经与耶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被埋葬在坟墓中了。由于死人不能再做奴仆了，罪对我们的控制已被打破，死已经发生了。在我们相信基督为我们而死，接受他赐给我们的永生的那个瞬间，旧人的有罪的生命就死了。请留意下面这几节出自罗马书第六章的经文，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第二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第三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第四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五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第六节，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第七节，问题是现如今有太多基督徒在生活中都没有把他们的潜力发挥到极致，许多信徒已经习惯于把失败视为正常，他们以为得胜的基督徒生活是不可能的，继续犯罪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还有些信徒容不得自己有些微失败，这种教导也极大的破坏信心，把人带到绝望或伪善的境地。保罗讲得很清楚，通过支取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胜利，我们也有胜利。上帝使我和耶稣一同复活，成为新人。耶稣已复活战胜了一切罪，我们凭信心来分享的正是这复活的生命。我们凭信心知道，罪不再有能力压垮、羞辱、伤害或杀害我们。我们已在属灵上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有了得胜的全新生命。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第四节，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五节，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第九节， 他死是像罪死的，只有一次，他活是像上帝活着。第十节，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第十一节，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第十三节，三，我在属灵上与耶稣是合一的，我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并且我也得到了像他那样的新生命。不止如此，我还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里面。意见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和约翰福音第十四至十六章，耶稣给每一位门徒的应许乃是上帝选择通过圣灵内住在信徒里面。这一种合一和内住使基督徒胜过罪并过圣洁的生活成为可能，使信徒得到纯粹的、满有爱的、满有恩慈的、良善的、乐于赦免的圣洁生命，并且使他们过这样的生活成为可能的，正是这应许。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第五节，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第六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第八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教导众门徒说，他与信徒是合一的。我们与基督在属灵上的合一，对于我们过成功的基督徒生活必不可少。四，我一定要凭信心拥有上帝赐予我的胜利。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第十一节，看就是把真实的东西记到自己账上，为的是你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经历它。这是出自旧约的一个例证，对我们颇有注意。我们都记得，上帝不仅把应许之地应许给以色列人，而且在他们还没有实际占领土地之前很久，就把土地赐给他们了。他们在旷野流徙长达四十年之久，而在这段时间，他们并未发挥出最大的潜力，因为他们向恐惧屈服了，没能信上帝。可上帝仍然爱他们，把他们带领到他们即将继承的土地上。我们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读到，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过了几节，我们又读到上帝的吩咐，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上帝赐你们为业之地。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十一节，上帝的百姓一定要凭信心去得上帝赐给他们为业之地。上帝已为他们做好了预备，使他们能够征服迦南地的居民。实际上，上帝已经完成了那胜利，而以色列要做的只是凭顺服上帝的信心去经历那一场胜利。新约时代的信徒胜过罪也是一样，凭着把基督耶稣为我们取得的胜利算作是我们自己的，凭着信心去得那应许给我们的土地。五，我们必须把身体献给上帝，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上帝。罗马书第六章第十二至十三节。复习，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上帝，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犹大书二十四至二十五节。第六课复习问题：一、理解罪是什么，为什么重要？二、故意犯罪的定义是什么？三、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中要回应的是什么错误观念？四、在罪上死是什么意思？五、在恩典之下是什么意思？六、在律法之下是什么意思？七、一个人为什么不可能既服侍上帝，同时又做罪的奴仆？八、救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